果是否的话，就从左边下车，这样没问题。好，我们先来尝试 B 好不好？大家请起立，大家都不可以坐着哦。好，对，好，我们先尝试一题哦，因为一定是或否哈。好，第一题，你的年龄，或是心理年龄有没有啊？好，实际年龄，好，拜托，实际年龄哈，现在再回归到实际年龄，实际年龄超过40岁，跟我一样的，请从右边下车。好，没有的话就从左边下车。好，我也是右边。好，超过40岁，请来这里，请来右边。对，好，来，谢谢，谢谢大家非常的诚实，我们有摄影为证。好，来，好，来开始喽。好，现在真正的第一题。好，我是在校生，是的话请从右边下车，不是的话从左边下车，请。在校生，研究所啊也算哦，哈，国班也算，哈，博士后也算，只要你有学生证，只要你有学生证，神学院也算，哈，是在校生的，请从右边下车。哇哦，好的，好，哎，真的在校生看起来不太像在校生，访问一下，学生是吗？神学生。陈先生举手，看一下。
过来还是在那边？
好，对不起，你们在左边，你们在左边。好，陈先生，好，大学生。哦，好 ，OK， 好，左方向，谢谢。好，下一题。
我在想里面，我在想。
我现在或将来会有教师证，就是现在有教师证跟以后会考到教师证的人，就是你在修学程的，请从右边下车。
已经有教师证了。
教师证，有教师证，或是将会有，将会有，就是你有打算要考。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因为在校生可能没有，就是你有教师证。哦，好哦，好，那我大概知道。好，来下一题，我已经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请从右边下。
一年以上。
主日学算吗？
主日学不算哦。
实习算吗？
实习，实习半年而已啊。
我
都大四啊。大四实习应该不满意吧？来来，有教学一年，老师请往这走。好，很好，好，谢谢。来第四题，我已经有全台或已经在念神学院好，或有宣教呼召，请从右边，请到这边。有全职的呼召，有宣教的呼召，好，往这边。好哦。感谢主。好。好，所以是一片未开发的。好，了解。好的，最后一个，我已经参加过国内外短宣，有参加过国内外短宣、长宣 ，OK 都可以。好，请从这边，请从右边，谢谢。哇哦，好。有参加过短宣 ，OK， 好。好，所以信友堂也是一个很喜欢传福音的教会。好 ，OK， 好，不折磨大家，大家请坐。对，最惨就是一下试一下不试，一下不试。好，然后通常这种时候都会心里面在骂那个主持人嘛，对不对？好，不过你们真的是很有爱心的教会。好。好，那我刚刚其实做这个活动，只是要我大概要了解一下大家的背景，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问说大家为什么爱听这一场，因为有这么多精彩的，为什么不去？好，还是因为坐不下，所以坐在这里。好，我也不知道，也许大家对于教育这个议题会有一些的关心。好 ，OK， 来，那这边好，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那讲这个的理由是希望大家从这个经历当中，也许你当然会有些问题想问。好，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你有点共鸣的地方。好，那 OK， 那我当然很快讲一下，我国中的时候信主，其实我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因为国中总会有那个就是很叛逆的时候。好，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辅导，就是很有爱心，就极力叫我挽回。好，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因为青少年辅导的关心，然后我就终于悔改这样子，好，信主。那这个其实这个点对我后来为什么一直做国中工作，因 大家可能发现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啦，我们教会是这样，就是很多的人虽然在青少年信主，但是很多人都就是不回来国中团契的。但是我是一直都在带国中团契。好，那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国中生根本没有理性，然后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耶稣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他根本听不懂，或者他只会玩哈什么之类哈。Anyway， 反正但是我一直待在国中，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经历有关哈，因为我觉得国中生很可爱。好。再来，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在少年团契受造就，参加学校团契，然后大学是在少年团契里面服侍，那同时也有在参加教会的花东客服班，那这个经验其实在后来我在一些短宣的经历上其实很有帮助，因为我当时的牧师他非常的重视就是在短宣当中学习。他一直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短宣不是去服务别人，不是说哦你没有什么我帮你什么的，但是他是以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去是学习，好去跟他们学习，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短宣的一些经验。好，那飞扬的话是活动的操练，虽然我是很草创时期的早期的飞扬同工，对，好，那 anyway 就是在那当时我还是受到很多蛮扎实的训练，对我后来的教学跟一些的服侍也非常的有帮助。好，那实践国中是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因为我在政大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就牧家地区有一些牧者，他们就一起到实践国中，那个时候还没有得胜者。好，那但是我们在那边就是礼拜六，那时候还要上课啊，礼拜六的下午的时间就带了一些孩子哈，一起在那边做一些活动，跟他们谈福音，然后唱诗歌这样子。好 ，OK， 那接下来谈到我的呼召，我说被退货哈，这个是一个很心酸的历程。好，因为呢其实我从大学，因为你想嘛，一个校园宝宝肯定会一直受到辅导的关注，然后辅导就会觉得哇你这么热心服侍，那你要不要来校园当同工。好，那我就满心的渴慕，觉得耶好，我好想超羡慕校园同工的人，好想当哦。好，然后大三我还参加异乡之旅呢。好，然后各次的每一次的从高中开始的北中门，好，然后大学的门徒营啊、大营班啊什么，任何可以举手的机会我都有举手，所以才会受到辅导的关注，你懂哈？就辅导都会偷看说，哦，你看同学又举手了，好，就是他了，然后就迫切为我祷告。现在有些老校友看我看，我还说，哎，记得当时就是为你祷告这样，然后什么都没有来。好，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心酸的经历，就是我在大四那年参加新宣，那一年，因为我是教育系的自费生，那自费生其实就没有受到那个政府绑约的那个限制。好，所以其实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在大三的时候，那我非常确定应该是大二，非常确定说神要我来当老师，但是你知道就是年轻人其实对未来还是一直在摇摆。好，那我还是去修了我的辅系，好，那就是还是在准备我的教甄。好，但是就是一直在想，那上帝到底有没有要呼召我成为全职传道人。OK， 好，然后到了大四的青宣，那当然就是关键性的一集，对不对？好，最重要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好，我也很紧张。好，那我在呼召那天晚会之前，好，那个傍晚我在中仁大学的草地上绕着圈圈散步。我相信那也是很多哈人遇见神的地方，如果参加过大灵班的人，你去那个草地上散步，那个草地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哈。好，那对，没错，我也遇见神了，但是神说你不要来做传道人，好，你去当老师。好，那其实很心酸，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虽然已经在开始讲代职服侍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羡慕可以当传道人，尤其是校园同工，对，超级有光环，对不对？好，然后但是上帝就不要我，好，他就说你不要来，好，然后那这个经历哈，其实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耿耿于怀到今年暑假。好，先铺梗，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今年暑假就释怀了，已经20年喽。好，那当时是一个被退货的心态，那但是神也很恩待，就是当年就考上教甄，就开始在国中里面服务哈。好，那在国中里面服务，其实我一开始是考国文老师，好，我是考国文科的教甄，那做了9年的国文老师之后，我才去当辅导老师。好，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好，那在我先讲学妹这个部分。那学妹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慈琳。好，认识慈琳的举手。好，谢谢，好少啊，好，怎么下啊？就是慈琳的好朋友群。好，来，好，那慈琳她是我高中时候的学妹。那她当时有一次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她已经去过 就是内地哈几次，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突然邀请我说，哎，我想组一个教师培训的短宣队，那有没有跟我一起去？好，那我就教师培训好啊，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其实也不会什么，你懂吗？就是其实也不会什么，但是就觉得说好啊，学妹邀请就去看，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好，那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那等一下会有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旅程的内容，然后跟我的一些看见。好，那职场经历这也是讲给就是将来可能会当老师的弟兄姐妹哈，因为你们可能会想要问，那我刚刚讲我是国文老师，然后我教过资源班，然后后来我当辅导老师，那过程里面我也当过导师，当过组长，然后当过主任，然后现在是组长，好，就这样子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历程。好，那等一下再说，再细讲这个部分。好，那服侍的经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跟国生在一起，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国中团契。那我怎么会带到高中大学社青？很简单，因为这些小孩会长大。好，那所以他们到了高中 ，OK， 有时候会讨论一些，好，我还是会跟他们有一些联系。然后到了大学，到了社青，好，我觉得当老师或者当辅导，就是这个好处，就是你永远不会老。好，真的不会老。好的，那现在还有多一个角色叫师母。好，其实我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
太常有师母吗？
怕得罪人。好，因为好师母会有很多的枷锁嘛。好，我在南京东文在堂，早上康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然后他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很像。我说哦，真的吗？很像。然后他说很像，好，大家都很保守，然后都很理性，然后但是他当然最后讲的是没有热情，好，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但是至少我自己对我们自己教会观察是，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非常的内敛，就在心中，对，小宇宙在那边燃烧，然后都不讲出来，然后对，我不知道信友堂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在信友堂聚会过哈，只是有些的朋友，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上帝的爱是很真诚的啦，只是。可能遇到一些时候的时候会比较有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一个抉择哈，可能就没有那么敢冲敢冒险。好好扯远哈，就是师母这个角色其实还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师母的了解跟对，至少我觉得一个代职的师母其实非常的辛苦。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师母有没有真的看见啊，就多疼爱他们一下，因为尤其是代职的师母真的非常的辛苦。好，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在一到五有工作，然后六日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的话，其实应该都能够理解我的感受哈。对，但是传道人不理解的，懂吗？哈，传道人因为传道人都礼拜一休息，然后我们是信徒啊什么？
然后我们
啊，通到学校来打我的，好，对啊，因为我老公是传道人啊，我每次都跟他抱怨啊，他说哦，你看你们都在休息，然后还要求我们平信徒做那么多事情，啊，没有啦，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做哈，好，那我们对，那我们就是对啊，都是服侍神，没什么好抱怨的哈，这样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好，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其实过去的经历会造就今天的你，我相信大家的人生其实应该都有很多故事很精彩。那对于年轻人哈，我想说的是，你今天的任何的学习跟任何的一些经验，未来上帝都会用上，都会用得上。然后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今天学这是白学了，或者今天做这个是白做了，不会，好，上帝都用得上，好 ，OK， 好，好，接下来呢，我会从几个角度哈，难处、契机、祝福这三个角度。来谈一下哈，在教育现场我们可以有哪些难处、哪些契机、哪些祝福。好，那第一个我想说，在现场的老师应该都非常清楚，那教学现场其实很多的难处哈。我们在联合报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哈，在2014年的时候，老师的三大的压力来源，我相信大家看过新闻应该也知道，第一个是家长太溺爱孩子，影响教学。OK， 好，如果在场有家长的话，就求求你们不要这么这样讲。就说怎么讲哈，比如说有些家长因为我相信老师哈，当然有不好的老师，有不好的老师一定有，但是没有你想象那么多。了解我意思哈，没有你想象那么多。那我想说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多也是现场的老师，如果你想要 觉得这个老师处理很奇怪的时候，能麻烦家长们就是先跟那个老师讨论一下，说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问题，他这样处理会不会很奇怪，那听听现场老师的想法，因为我相信老师的心情哈，大部分都还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那他有那样的处理应该也有教育的目的，好，所以其实可以讨论的，好，但是我们比较怕的家长是什么都不问，然后你只要对我孩子怎样怎样，我就对你怎样怎样，好，那其实那个对于老师的影响会蛮大的。好，那我曾经有同事啦，就是因为说你说我管太多，那我就通都不要管，然后后来就有别的家长来客诉说这个老师什么都不管。好，那当然他有他的问题啦，但是就是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我们还是要跟学校有合作的概念。然后第二名叫做不稳定的教育政策，这种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就是反正教育政策就是这个样子，那家长在那当中也是很痛苦，我知道。好，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好，那再来就是家长没有办法协助教导学生，就是当我们今天有一些教育手段的时候，家长不认同，或是家长就很多的家长就摆烂说我也没办法，就交给学校吧。好，其实我们蛮怕就是叫家长来，然后家长说我也没办法，就交给你们了，然后家长就闪人或是不见了，这样好联络不上。好，那另外呢，在这应该是2015年的一个写一篇文章哈，里面讲说其实老师们教学时数是很长的，行政工作是多的，备课时间是不够的。好，那这个真的就只有现场老师能够体会那种心酸哈，就是真的你的课就是一大堆，然后下课的时候要干嘛，就是学生没事就来跟你对吵哈。我最近的困扰还蛮有趣的，我最近的困扰是我们一下课那十分钟就有很多小孩冲到我的座位旁边，然后开始就是老师啊，就每个人都，我教是国中哦，各位，这个景象应该只有小学有吧？好，但是很奇怪哈，我们国中生现在也是很幼稚，不是，就是很需要关心哈，对，然后就喜欢每个人都想跟我讲话，然后所以有时候我那十分钟快到了，我赶快出去发个东西，好啦，开玩笑，好，就是你可以想象，老师们其实我有时候就早上决定要做什么，好，结果早上什么也没做，好，就下午做，下午又有一大堆课，然后就放学做，好，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困境了哈。再来，特别是学生会占用一些时间心力，那也是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每个孩子都很宝贝，然后有些孩子他比较特殊，或者是爸妈觉得他很特殊哈，那我们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关注他。然后长官还有额外的要求，对吧？好，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加法嘛，任何政策都是加法。好，然后再反正就是每天都在提专案，然后每天都在写，对，每天都在写成果报告，好，大概是这个概念。好，然后再加上写完成果报告还不能就这样算的哦，校长还会打电话来说，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要加什么，然后就要再加。好，这是兼行政的痛苦啦，就是因为他们都有理想哈，就会希望你做的更多更好。好，那我当初不敢来，因为我10月中有一个访视，然后真的是每日每夜一直做一直做，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这个业务在干什么，然后我们主任是新来的，我知道自己做。好，那就是其实后来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说服，就是说对学生有益的事情啦，好，那我们就多做点。好，最后一个是能者多劳的窘境。好，我想这个在现场老师应该也很明白哈，就是你会做，你能做，你就多做。好，那就会有一群人就是我不会，好，我不写，然后我不知道职场上也许也会有这样的人，好，但是我觉得教育界还蛮严重的，就是大家说哇你好棒哦，你看你会写教案嘞，可以上比赛哦，然后什么的，然后他们就闪远远的，然后你就自己做。好，那这个是教育现场的难处。好，所以我想说各位如果是家长哈，可以回去鼓励一下，如果你的老师真的很认真，请你多鼓励他好不好？好，就是说多谢谢他对你小孩付出，然后有时候他可能没关注到你孩子，不要太苛责他，因为他可能真的很忙。好 ，OK， 好，再来，不只是学校现场哈，我们个人是有很多的难处。好，我们有工作、家庭、侍奉，2+1头烧好，那我还蛮，我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怎么样哈，我们家还没有小孩，如果有小孩，我真的超级觉得那个人真的太了不起了。就是因为回家要上另外一个班，对，好，白天一个班，回家一个班，然后周末一个班，然后对啊，像我们有一个我们国中团系有一个男辅导哈，他就是已经有两个女儿哈，然后所以有他在，你知道我都不敢说我很累，因为 他是在竹科上班，每天为了老婆孩子，他通车，好，从台北到新竹通车上班。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他老婆就一打二，好，然后让他来国中团契服侍一个上午。好，我觉得有他在我真的不敢说累。好，再来，但是我想那个燃烧的那个压力哈，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哈，所以我也觉得大家很棒。这个时间竟然坐在这里，没有去吃午饭，好来，主要喘一下哈。来，再来自我成长渴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因为我相信当老师应该都还蛮想要自我成长，但是自我成长真的就很花时间，好，很花时间。那但是那个渴望又一直在，你就会很想要挤一点时间出来哈。在做见证的压力，我把它引号起来，我不知道大家职场上做见证容不容易。有在工作的人应该超级不容易，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你做不见得人家好，然后但是你要自我见证。好，然后我自己的困境是之前还有奇怪，哎，这里被我杠掉，确实是有啦，哎，老实说就是，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软弱，因为搞不好别人看我也觉得我很奇怪，对不对？好，搞不好别人也觉得，哎，那个包包真的是还基督徒人讲什么对，都有，就互相。那但是我自己啦，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压力了，因为我已经想开了。但是当年在几年前确实是有这样的压力，就是别人会跟我讲一些同事的坏话，然后他们是基督徒这样，然后我就很痛苦。好，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难处。好，那 OK， 那再来就是世界价值观跟信仰的冲突，我想这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好，我相信在这边有这么多人应该有这个，也跟这个议题是有点关系。哦，不是吗？哦，你不是为了这来哦。比如说最近在还又吵起来，对不对？而且老实说，我也觉得会过。好，我也觉得会过。啊，因为挡不住，因为我们台湾是民粹，哈，挡不住。好，那但是要怎么在你的环境里面去面对这件事情？好，我自己啦，我自己从一开始教书，我就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下一章会有，我现在先讲哈，就是有心才敢大声。意思是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你今天有专业是别人肯定的，那然后你对这个议题是了解的，然后你才能够跟别人有好的说服跟影响。OK， 那我觉得现在很悲惨的是，我们教会界啦哈，对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各种说法都有。有偏赞同的，有极度不赞同的，然后有骂这边的，有骂那边的，然后各种的。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当然今天不可能讲这个。好，那大家去多听一些讲座，我觉得要用一个比较中肯的角度去看多元成家跟同志运动这个问题 ，OK 吗？好，那就是要中肯，对中肯，绝对不要陷入别人那个口水战啊，或是什么的。好，那我自己是。从教书以来啊，我自己就一直觉得说，我为什么会一直当行政？我想当行政真的很累，没有寒暑假，然后被人家骂，被导师吐口水都有，还有各种。但是当行政为什么一定要当？因为你卡在这个角色上，你可以做很多事。好，所以鼓励在场如果还有机会，年轻人哈，如果你还有机会，然后人家叫你当行政，你真的要当，当导师也要当，好不好？就是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你可以做。譬如说，不过我现在比较弱了啦，因为我不是主任哈，实在是没什么办法，就是被人家影响。之前当主任的时候还可以卡在那边，就是你要邀谁要经过我嘛，哈，那对，那就没有办法，他们那些团体就没有办法进来。但是之前我后来不当主任了，我那个可爱的同事啊，他就偷偷的邀了那个，真的是偷偷邀，瞒着我，然后偷偷邀一个同志来演讲，气死我，然后我就去。我没有办法，我就直接去跟主任讲，我说这种不可以邀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为什么。那还好我们主任有小宝宝，所以他可以理解那个心情，哦，就是一个家长的心情啦，哈，那种就为什么不能在孩子还不知道任何我们爸爸妈妈要彼此相爱，我是这样跟他比喻啦，哈，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让他知道说哦，爸爸可能会外遇哦，这样子是不是很奇怪吗？好，你懂我意思哈。那所以其实这些OK 就是这样哈，所以我是这样跟他说啦。那我想说这个议题虽然看得很讨厌，但是还是要看，好不好？好，那身为家长，我想说家长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的影响，好不好？好，那升学主义其实也是一个世界价值观，那我们怎么去看他这件事情？ OK， 好，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好， 来，那我们在个人的难处上其实还有工作态度的歧义，这个部分其实这都是教育现场丑陋的一面，那个家长不要听哈。确实是这样，确实还是有些人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定上班要8小时，好，但确实是有些人就会跑掉，跑去买菜。以前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情，现在还是有哈，跑去买菜，然后才回来，然后或者是对，就是各种事情，然后课余时间也不见得在学校。那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吗？不行嘛，对，那我们其实事情也忙不完，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哈，反正就是事情也忙不完，好，中午也不可能休息啊，好，就这样。OK， 这是一个工作态度上我们要，就是也是有些难处的哈。好，再来，好，很多。好，那这种种的难处哈，让我想到一个经文。好，啊，让我想到一个经文，就是保罗，好，保罗大哥。他说呢，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工作的帽子，然后等，然后我就用红笔就慢慢把它框出来，他到底遇到哪些事。好，看完以后啊，我有个心得，大家这段熟吗？熟哈，好，来，我们可能在工作上，在教育现场也遭到什么样的危险？好，自己填空。好，那我们也会有不得失，好，因为中午没有空吃饭，哈，送来了，变天没有时间回家拿外套，好，哎，但是哎，越来越奇怪，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OK 吗？好，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好，所以呢，因此我就想到我一个很喜欢的辅导，他已经在添加哦，他当时为了同志运动，就是捍卫，非常勇敢的捍卫的一个姐姐，那他有一次跟我讲这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一杯，来，你们
凝结了长征，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好，再念一次。
你们凝结了长征，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对，然后我就很惭愧，对，就感觉自己在抱怨的，抱怨一大堆，然后啊、哦，好难，好难哦。可是事实上，我们跟这位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还是很有盼望。好 ，OK， 好，所以刚刚是一些难处，好，但是我想要谈这些是，我想说大家还是要同理一下，就是真的会有这么多的辛苦，但是老实说，我们自己觉得身在苦中的人，好，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可怜这样，好，就自怨自艾，因为我也曾经有过那个时段，好不好？我老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2年在中立实习，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就是礼拜五晚上，就是下班以后开车到中立，然后礼拜六参加聚会，然后住在教会嘛，对，好，住在教会预备的一个小小的套房里面，然后礼拜天结束以后回来，累得要死。好，那但是那个时候我老公很不成熟，他还说你怎么不多关心一下学生呢？那什么？因为我已经累到了，然后就跟聚会说啊，聚会完就想赶快躲起来，因为不想讲话。然后说你怎么可以不多关心学生？但他现在已经悔改了，他之前哈有一次他在。哦，他在长团的特会里面，他就突然在台上出卖我，他就说啊，我老婆啊，真的好辛苦啊，一到五要面对青少年，6日又要面对青少年，青少年看到都快吐了。好，然后就后来会后就很多人跑来跟我讲，我就觉得这是哪招？感谢主，就是上帝有恩典哈。但是所以我当时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累，好，很怨怼，但是就是想一想，其实也真的没那么苦啦，哈，就是不要太抱怨。好 ，OK， 那契机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勉励年轻人，好，第一个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资源很丰富的人，好，第二个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使命意向的人，第三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懂得安息的人。好，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谈，好，有存才有得提，就是我刚刚讲有心才敢大声，就是你今天因为我们会遇到各种事，那你今天有没有那个，因为老师虽然是一个专业，但是老师里面还是有分专业，懂哈？老师里面有比较有专业的老师跟比较没有的，好，那你要做什么呢？好，这些我全部都有参加，为什么呢？这2天又有开教专的初阶，好，好，教专是什么东西？就是教师专业发展评鉴。好，那虽然他已经要废止了，但是呢，他还会变个样子，还会继续在存在在教师当中。好，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设计，就是说他可以帮助自己，尤其是老鸟哈，帮助自己去修正一些教学上的盲点跟一些教学。 让我们更厘清说，哎，我今天教堂课我目标有没有出来，学生有没有学习到哈，这是他的当初的设计。那后来被骂翻，但是我觉得他设计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参加了初阶进阶，后来又参加了教学辅导教师。也就是说呢，我有资格可以去辅导新进的人员，比如说刚进来的老师，或者是实习生，或者是代课老师。好，我有一个资格可以去辅导他，就这样。好，那懂那意思吗？我就可以影响他，你懂哈？好 ，OK。那其实他这些真的很无聊，就是一直在听教授讲课，然后做一些作业，哈，写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教学辅导教师还更狠，用暑假三天叫你关在山上，然后就一直写作业。但是我为什么会去做？因为我想要有影响力，就这么简单。好，再来第二个，性平人才库，我是台北市性别平等教育调查人才，就是调查人才库的成员，所以我有什么资格？如果
这样讲好骗，
你们不要找我好，拜托，因为很累。就是如果学生之间有发生性平事件，比如说什么小男生都会脱人家裤子吗？好，然后或者是小男生都会发东西给女生啊，好，或者是怎样那种的，好，那就会有性平法就会启动嘛，好，就启动性平事件，然后我就会有资格去调查，这是台北市的妇女的权利。好，参加这个也很无聊，也很累，好，但是为什么要参加？我参加这个真的是有意识的参加，因为我知道后面会越来越多这种性平事件，尤其是当那个就是同志运动更。因为在大学已经有很多了，大学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有同志倾向的孩子去告教授啊，有没有？好，那种的就是老师可能在课堂上讲了什么婚姻是一男一女啊这种的，就被告性歧视，好，这种的。但是国中还好还没有，但是我相信会有，慢慢会有。那就是我很坚持查艾滋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真的很累，因为他没什么好处，然后写报告要真的是没日没夜写，然后字斟句酌的写，但是还是要做。好，再来，主任资格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其实根本不喜欢做行政，因为很累，然后我刚刚都讲过，就很爱抱怨，看就很累，又被吐口水，然后各种的。但是为什么会跑去考主任资格？不是考啦，我是因为我够老，所以是用登记的，好，就上，然后就受训这样。那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好，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要有影响力。好，那我后来还去念了在职班研究所。那其实全班最老就是我，因为我毕业13年才去念，够老吧？啊，也不够老。好，没关系，就是反正就是全班最老就是我啦。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奇怪，你念研究所干嘛不早点来？好，干嘛拖到现在才来？但是我觉得有需要才去嘛，就是这样。好，所以就是我一直在想办法让自己就是知道的更多，然后在侍奉上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开展。好，再来，自己要有使命有意向。好，好，这个大家要知道老板的托付。好，我们老板的托付是什么？好，这些话后面会接吗？以色列啊，你要听什么？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对，这句话我一直就是放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哈，其实在教学的现场真的遇到太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包括评鉴，好，包括评鉴就一大堆哈，根本就没有减少。好，那后来哈，我是要分享的是我之前就是我刚刚讲有两个年轻的福音老师哈，那他们就因为我们去年都同时当资料组长，资料组长就是帮学生安排各种的生涯试探的活动等等。好，那我们每一年都要写一个书面的审查，今年我自己比较随意，就是抽到实地访查，所以才要做很多资料，但是书面访查也要做很多的资料。那我们去年就很有趣，我们去年做半天，因为他们很奇怪，其实一般的评鉴都没有打分数，可是这一项就会打分数，而且就从什么70几打到80几这样子。然后我们有个年轻人，他很可爱，他一收到成绩就 FB 我就说，哎，你几分几分？然后我就说干嘛？他说啊，因为我写了要死，然后分数很低，才70几，我很难过。然后我就不敢跟他说我80几，对不对？因为我抄他的，然后我抄到80次。啊，anyway， 他就很难过，然后我就安慰他，因为去年真的也是为了那种事情就很烦，因为一直加班。然后我就安慰他说，因为我后来就想通了，我本来是觉得说啊。因为有压力，你知道，有那偶像包袱，就觉得说，哦，自己好像已经教那么久，然后在辅导界打滚那么久，多少有点名气了哈，就不能做得太差，就有那种奇怪的压力，然后就做了要死，然后又很愤愤不平。后来我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就想通了，等一下，我做这件事情对学生到底有没有帮助？好，因为我事情都有做，但是我 就是到底要不要把它做的那么漂亮的书面资料，到底有没有帮助？我后来就想通了，没有帮助，好，那就随便塞，随便放放就好。好，那我后来也是用这个来勉励他，我说今天我们就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我们一定做好，绝对不会推辞，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是对学生没有帮助的事情，塞资料，然后做了漂亮的那个标签，有没有？然后做漂亮的隔页，这种事情到底对学生有没有帮助？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好，那我们就是每天就是跟自己提醒说，你要知道你的主是谁，你的主不是柯文哲，对不对？好，你的主是我们的上帝，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在勉励自己，当然偶尔还是会软弱哈，就是说会跌倒，想说啊，还是要做一些什么给人家看，但是那种东西，我后来自己很快察觉到那是很幼稚的东西。好，就是其实真的不需要去表现什么。好，我们是上帝宝贝的孩子，这就够了。好，来再来一个，就是让自己懂得安息。好，这个我其实讲的非常的心虚，因为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安息。好，但是呢，当然我们看过唐慕华的书，好，有哈，好，不管怎样，随便抓一本来看，然后我觉得他写安息写的非常的棒。好，那我觉得我受益最多的是哈，其实上帝设计那个安息日啊，其实在现代是很难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所谓的安息日就是最累的一天，就是礼拜天，好，最累的一天。但是呢，其实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其实你不一定要用到礼拜天，好，你可以自己找一天去安息。那个安息就是，让我们再次调整步伐，让我们知道说老板是谁。今天我们不是我们生活的主。OK，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很大，就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主。那我们休息那一天，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世界还是会运转，你的工作还是会顺利哈，你牧养的羊还是会好好的活着哈。对，不会因为缺了你然后就怎么样。因为我们太忙，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很怕自己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怎么世界还在动，原来我没有那么重要。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哈，去学习取舍。好，那祝福这个部分呢，我很快讲过去哈，因为我们要留学给大家问题。来，专业才干，我觉得身为老师哈，我老实说，我们就是一个知足跟感恩啊。好，那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有形无形都是一样。因为我想说，在场想要当老师的人，或是已经在当老师的人，我们不可避讳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拥有了很多，好，拥有很多的资源，我们的薪水也不错，好，那这个东西，今天上帝给你哈，给我了哈，那上帝有他的意思，好，我待会再说，好，那当然每一个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要勉励自己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人，好，那这个我刚刚讲过了，你教书真的就是我们的本业，好，教得好。学生喜欢你就可以带出印象。我现在就一直在累积，有没有累积那个学生的支持度？开玩笑，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老师很辛苦，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不小心对于一些议题哈，不小心讲错了或者是做错了，然后就被那个很攻击的，然后头破血流这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吗？老师最后的支持者真的还是学生，只要学生跳出来说不。我们这个老师教得很好，大家不要这样子对他。好，我们老师对我们真的很好。好，不要这样就结束了，世界就结束了。就是对，好，但就是开玩笑。好，但是也确实有点实在啊，就是真实性，就是你今天你有没有在你的专业上好好的做？如果你真的就教得很烂，然后就是很混，然后学生跳出来说，对，他平常就是很混，那你就完了，就被记者打到死了，真的是这样。好，那你有没有影响力？真的就是看这一刻，好，活在这一刻。好，再来，好，这是我另外一个挣扎哈，就是平静行稳的生活跟与神同行冒险的生活。老实说，我很懒，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想要平静生活的人。但是上帝一直没有给我很平静的生活，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台北的基督徒很容易就很安逸，因为尤其是在很好的教会里面真的很安逸，因为好多人在服侍我就不用服侍，然后很多人在努力我也不用努力，对不对？好，然后好，那宣教嘛哈，然后赶快掏钱，对不对？好，就是捐这样子，好，让宣教士可以过得好一点，对，好，这我自己也会这样，好，不要说大家，我自己也会这样，好，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说那些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啊，我觉得上帝一直要我们跟他冒险的生活。 真的是不得已的，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跟神一起去冒险，你才能更认识神，然后更了解自己，对吧？好，上帝也是为我们的好处。好，那这我要讲一个美丽的外遇，大家不要紧张。好，来，这外遇什么？因为我真正的爱人应该是我们台北的小孩，对不对？好，我们国中生。但是呢，上帝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到遥远的山区。好，大家知道这几场的工作方式哪个单位邀请的吗？不知道齁，就是好，那我提一下好了。那是一个叫 MSI 的机构。好，对，那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其实是内地会下面一个基督徒专业侍奉的团队，他们是以医疗起家的。好，因为到内地去，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齁，除非你要做案的，像我老公就曾经去当过做过那个案的短宣，就是躲来躲去的，我有时候其实你可能要拿出来那一种，好，然后就一直跑那一种的，除非你要做那一种的，不然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在很有趣哦，在内地是合法的，你已经是合法的，你可以去做一些事，但当然不能踩线啊哈。那我去就是我刚刚讲2008年的时候是第一次，他们就第一次办教师培训，是刚好我这个学妹她邀请哦，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有教师证的人哈。当然他那时候是流浪的教师，但是他有教师证，我跟你讲，有教师证就无敌了，好不好？有教师证真的就无敌了。然后他就合法的进去，然后在那边的学校就可以教一些课，然后服务。那我们就帮他，因为他就发现到那边的老师们其实不是专科背景的，好，然后有些老师也真的就是不懂什么教育原理啊，什么那些都不懂，完全不知道，所以就叫我们几个老师一起去陪他去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这样就等等就去了4次。好，然后呢2003年那一年，同时我在教师营之前，就是因为反正都去了，然后那么远又那么贵，所以我就多参加一个本来叫做青年营，但是后来因为那些家长就很可爱，觉得哦有营的耶，然后就把小孩就是谎报年龄就送来，明明就看那个脸就知道不可能是国中生，然后就骗我们说他小5，结果后来有一次不小心讲说他才7岁，好不好？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儿童都假的，里面只有几个是青年，然后他们那些国中生可爱帮我们照顾那些弟弟妹妹当保姆一样。好，那就是2013年有参加这个跟这个。好，然后最近回来是参加春晓的听歌营。好，那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哦。来，我先讲一下教师培训，其实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读教育哈，但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很组织，但是然后我去上教师专业发展评鉴，我竟然就用上了，因为我们在2009年吧，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帮他们老师做教学观摩，好，就请他们留上台教一小段，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们说可以怎么修。好，那这些就用上了哦。好，再来行政的经验，其实那我有提供，因为我学妹后来有去比较长期一点哈，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帮他们去改善他们的一些组织，因为他们组织乱七八糟，每个人交就是工作一样哦，薪水都不一样哦，就差很多哦，不像我们这种是一年一年，就我们可以很有安全感的累积，对，就大家说哦，我这一年只要没做什么坏事，然后就薪水大概就多少就知道，他们是不知道的。好，所以就帮他们去做人事的改革，然后做一些修正哈。然后辅导的专业也在我2013年的时候有帮他们做一些，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不在 focus 的点不在他们的教学上，而是在他们个人为什么对学生没有办法很关注，为什么没有办法怎样，就可能是他们自己内在一些问题，那我后来就用上了啊辅导的专业。所以你就发现我刚刚讲的，你今天累积的所有东西上帝都可以用，都是可以用。好，那再来在青年营的时候呢，我学会的，我发现的是教学的专业可以帮助我，然后对青少年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去在一些活动上做改变。那其实在我这样提到，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参加的客服队一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就有帮助我去做转换，没有那么痛苦跟困难，懂我意思吗？那个心态上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我是学习的心态去跟他们在一起，而不是我教你哈，我来这样。好，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感恩的啦。其实好，那春晓品格营呢，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豁然开朗齁，身份的方便性，我刚刚说教师证无敌。好，那如果当年我22岁的时候在那个草地上走的时候，好，上帝说好，那你来当传道人会发生什么事，我就去不了，你知道吗？好，我们这次很有趣，我们这次春晓 体格营是我带了一个学生，他已经是老师，所以我们两个老师。好，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是传道人带了几个，哦，还有一个是宣教士，传道人，哦，不，在宣教机构做秘书的人。好，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身份，对不对？然后带了三个学生，四个学生。然后后来我们就被刁难哎，就是因为我们办任何活动都要请示公安嘛，对不对？好，到公安那边就被刁难，他说这个是谁？为什么可以来撑小办活动？好，后来资质好乱凹嘛，所以我们两个是老师，他们是学校行政人员，那就是我们的学生，是这样，就偷渡进去，但是后来就不能再去了，就是，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深深的感受到，哈，感受到说，原来上帝当初退货是有目的的 ，OK， 好，你今天当一个老师有无限多的方便性，真的很方便，因为你的，因为台胞证上都有职业栏，大家知道，有台胞证的人，真的那个传道人是什么职业，你知道吗？对，叫无业。那那个公安他说这个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可以进来，他来做什么，就会盯。但是我们是教育工作者，就非常的名正言顺， OK。 好，那这今年我也有一些非常的祝福，就是说因为后来我学妹现在在那也算是比较长期的，好，长期的同工，那他们就开始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除了他们还是有固定的做教师培训，他还有下乡的项目，哈，他最近去，不是最近啊，前几个月去一些生幼儿园，然后他就在我们的带导网里面就有 po 说，哎，有一些幼儿园他们是没有桌椅的，小孩子要坐在小板凳，没有桌子哈，然后用纸箱上课，然后就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帮助，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在扶贫嘛，哈，就是对面的在扶贫，所以他们就变成要一村一幼儿园，就是硬要做，那但是又没有钱，所以其实很需要帮忙，那他发了照片，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募款哈，就巨款哦，带了巨款去捐，哎，那个幼儿园就可以出来，然后小孩就很多的玩具哈，那我待会给大家看照片，那我觉得很棒。好，再来他们，好，下面这是项目哈，我们现在转到那个照片的投影片给大家看。好，那好，我就开始喽。好。这是有一年跟着下乡，真的很美，旁边是荞麦田，好，一定会经过的地方叫桃园机场，好，一定会经过叫香港，因为比较便宜，好，这是 B&Q 叫板安居，那一年我们有五个老师，然后会到一个城市去转机，这是在城市里面跟三次教会建的礼拜堂，然后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往山里面去。我们今年碰到爆胎又下雨，但是就旁边苦中作乐自己拍照。就是都很爱我们，每次都吃很饱。我小前面就有马，这些花椒超好吃，花椒炒菜超好吃。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在长在树上，然后随时就有羊啊什么的拦住车子的前进。这是今年的儿童营，好，那个右下角那个凤梨酥是我带去的，然后小朋友抱着就不放，他们小学就长这样子，上课的时候当你做一些体验活动。好，这也是刚刚那个下乡的农牧项目，跟他们一起去看，这是农场，这是本来幼儿园的样子，就是小孩只有椅子没有桌子可以坐， 那这是捐助以后的样子，就有了桌椅，然后甚至有了玩具。队伍，然后有里面有朋友就被我们抓住。好，这是现在山上的样子。好，那跟大家分享刚刚的，就是我在2008开始去了五次，哈，去了五次山上的一些分享。那其实，大家看到其实工作真的很多，对不对？好，真的很多可以着力的地方。其实真的很棒，除了教师，除了医疗，我们知道，核心不见了哈，他们还去摄影队的啦，去电脑修护队的啦，去整理器材的啦，也可以去哦，好，整理器材可以去哦，因为他们有很多，因为香港的那个突破吧，好，有帮他们学校买了一些东西，但是不会用，然后也不会整理，然后我就一直想要报名那个器材整理队，但是就一直没有报成，因为都有很多事情要说。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好，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以字帖的呼召。好，因为我相信，就是我们得了那个名分，好，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那，因为我刚刚其实都有提到，领导的政策其实就是在几年内，五年内吧，他说以五年内中国没有平民，所以我们就是全部的 CEO 都要离开。好，那 CEO 离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宣教的机构啊什么，只要有外国资金挹注的全部都得离开。好，那这是目前的政策。那所以其实从这当中啦，我们当然会觉得很难过，好，但是有没有转机，我相信还是有。有什么可能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真的很方便。好，我们是同文同种，真的。我跟你讲，山上好多长期的人，他们虽然是长一张中国脸，但是其实他们是什么？是新加坡人啊，香港人啊。OK， 好，那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是他们第一个，他们的华语真的很烂，就是普通话讲的有够差，好，就是他们的限制啊。那第二个，他们真的不了解我们中国人。好，我跟你讲，我不是懒的，好，来，我没有政治立场，但是哈，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去到那里，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同文同种，连那个恶习都一样。跟我陋习都一样，就是会走漏洞什么。他们有一次做评鉴很好笑，他们的那个村不知道是什么人啊，就来跟他们学校老师说，好，过两天领导来做评鉴，好，那我们呢先预习一下哈，然后他们会试题啊，试题都不要写最高分，知道吗？有些人要写第二高的哈，免得太明显，就他们有规定好大家要勾哪个项目这样子。跟我们不是很像吗？我们也是啊，要来评鉴啊，我们都满口胡言，都讲一些好话、啊，其实都假的嘛。哦，就是真的很像。好，那这种东西就是外国人不理解的，懂吗？就是香港人也不了解，新加坡人觉得你们很奇怪，好，他们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好，但是我们就很懂。好，然后我们没有语言的限制，没有语言的隔阂。OK， 好，这就这样。然后专业便利，我刚刚说了哈，当老师就是很方便。然后我相信，虽然我们没有寒暑假，但是寒暑假老师说请假也很容易，对，好，把那个休假排一排就去了啊，好不好？好，来，再来最后啰嗦一点点，哪里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地极？ 我相信上帝给每个人护照不一样，你可能不在大陆，可能在别的地方。OK， 好，那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上帝就是要我走出这个舒适圈，然后让我去这种鬼地方啊，然后去感受到上帝的那个同工。好，那短宣宣教是不可怕、不伟大、不浪漫，这我一定要强调，因为我自己在没有踏上这条短宣之路，好，我真的觉得短宣很可怕，因为我有高山症，知道吗？我去了五次哈，有四次都头痛到不行，就是真的会痛到痛不欲生呐、啊，然后吐得要死，什么都不能吃。你看那照片笑得很开心哈，其实真的是在头痛，好不好？好，然后后来有人就问我说：“你干嘛头痛还要去？高山症还要去？”然后我说：“没关系，吐一吐就第二天就好了。”然后就觉得很诡异这样子。好，那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可怕，真的想想就可怕。那我这次去就真的很感恩啊，就什么事也没有。就是身体很好，这样很奇怪。然后再来是不伟大，真的不伟大，因为就是上帝要你去，你就是好去。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去，为什么？因为很花钱，真的。然后我去韩国，3万块可以打死，还可以买到一顿饭，对。去就要4万多哎，然后什么都就是收的花一点烘焙，然后对啊，然后可是为什么要去？就是你知道那个心，就是上帝今天说了哈，去啦哈，出发啦，那就去订机票，就是那个。我相信你不试过你懂哈，就是你再怎么不想，上帝还是想你去啦，你就只好去，然后不浪漫。这是我之前跟很多的小孩讲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短宣可以吃很多异国食物，然后你看有异国文化的那个，我想不是去旅游好吗？哈，不浪漫，因为去那是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宣教或是短宣，它就是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去生活。我相信长宣的宣教士也是一样，他今天不得不去了，他其实也不浪漫啊。上帝今天只是叫他去，然后你就是一个如实的人生，你就那么真实的生活在这里，然后只是去一个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其实我们留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上帝叫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就是如实的生活，如此而已。OK， 好，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勉励哈，这是神的呼召。好，神一直在问我们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他去。那我相信答案都在自己的心中。OK，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好，我再次愿意掌声谢谢光翰姐妹。那为了尊重教会对主日学时间的安排哦，所以我们最后就开放一两个问题，可以请教讲员好不好？有没有现场在聆听之后，我们希望用一两个问题进一步的讨论或是回应？因为刚好请我听来。
我其实想，大专教师团契啊，基本上把大专教师有一个，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初中啊，或是小学，或是高中，有没有一个类似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大专，不、一个团契？因为感觉起来真的是很需要彼此打气的。
谢谢，我目前知道是校园团契有教师团契的组织。对，那所以其实是可以参加的，校团系的，那真理堂好像自己也有在组啦，就是可能目的性不太一样。谢谢建议。